大家好啊，又到咱们这个会员频道的时间了。那今儿聊点什么呢？嘛，就是以前啊，在寻迹漫聊也好啊，在我做的这个世界史这些节目里边啊，我看大家给我留言啊，留言呢就是说这个特别感兴趣的还是对美国比较感兴趣啊，正好呢这个美国史这本书我也写过啊，所以呢大家有一些个比较代表性的这个问题啊，今天呢我就集中的呢回答一下啊。首先呢就是我想谈一个问题啊，就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啊，这个美国和中国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啊。从历史的，如果要是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跟中国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啊，一个古老一个年轻啊，中国五千年这个文明啊，当然了也有人说没这么长啊，3700年3200年，甭管多少年啊，3000往上是肯定的，对吧？你就算从有文字记载，从甲骨文开始到现在，3000往上是肯定的。美国呢，乾隆41年立国，是吧？咱们大清朝都已经赛程过半了，他才这个建国，是吧？乾隆41年，是吧？那到现在那200多年啊，所以这个中国的寿命啊，中国这个的寿命是美国的15倍啊，说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区别。但是你不要忘了啊，你不要忘了，你说美国年轻，对吧？咱们说美国年轻，对吧？美国却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现代共和国，对吧？啊，它有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现代意义上的宪法，对吧？1787年宪法至今有效，哪个国家的宪法有这么长时间？那法国最早的一部宪法1791年，然后不停的在改，不停的改。今天用的这个法国第五共和国的宪法跟1791年没毛关系吧？是吧？法国第一共和国，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建立于1792年。对吧？到现在是第五共和国，中间还经历了过两个拿破仑帝国和两个王朝，对吧？1792年等于到这个现在，法国更换了8次政体，美国没变，对吧？从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到现在特梅普没变啊，没有变，宪法也没有变，对吧？中国作为一个共和国，是从1912年元旦，民国元年，对吧？然后中间也改朝换代，对吧？其实改朝换代都不止一次啊！民国16年政府更迭，对吧？国民政府代替了北洋政府，是吧？青天白日满地红代替了五色旗，南京代替了北京。国号虽然没变，里边瓤全变了，宪法什么这些东西全都变了，对吧？然后49年就大变了啊！这个，所以咱你这100多年，中国的这个政府换了仨，对吧？政这个国号换了俩，就朝代等于换了俩。对吧？你这个也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历史只有100多年啊，只有100零几年，对吧？那么你说亚洲最早的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1889年，是吧？1889年，你算算，对吧？你算算这个有多少年了啊？你算算这跟美国比啊，谁更年轻？在这个欧洲啊，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只有3个国家不是君主制。啊，就是法国啊，大国里就一个法国，然后呢，葡萄牙和瑞士，只有这3个国家不是君主制，剩下都是君主制国家，对吧？因此，你说美国很年轻吗？那、啊、很年轻吗？啊，它是这个进入文明的时代，却是这些国家里边最古老的啊，它的宪法、它的法治，这所有的这一切东西都是最古老的啊。然后呢，你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历史可以往上追溯到什么年代啊？我们现在就是包括美国人自己讲历史啊，都是基本上从这个哥伦布发现美洲，是吧？现在呢，像我写的那本美国史呢，稍微的往前提了提，解说这个美洲不是哥伦布发现的，那最早的时候北欧海盗就发现了美洲啊，也有说是北欧海盗可能就到的是格陵兰，没到过美洲，甭管到哪儿，那、啊、就算是北欧海盗发现的美洲。是吧？就说这个，美洲有这个文明人活动的痕迹，不到1000年啊，不到1000年。但是，今天美国宪法当中的这些原则，很多就一直追溯到希腊罗马时代，是吧？美国总统在宣誓就职的时候手摁圣经，这圣经是什么年代的东西？ 是吧？那就到了公元前后了吧？是什么年代的东西？所以为什么这个美国的博物馆里边啊，你比如说大都会啊，什么这些博物馆里，它摆着那些个中世纪的铠甲，摆着那些个中世纪的圣像，摆着希腊、罗马的那些雕像，对吧？他没有觉得说这些东西是别人家的东西，对吧？这就跟我们的博物馆里二里头文化啊，殷商文化是吧？汉朝的东西、唐朝的东西，你说这汉朝、唐朝跟你有一毛钱关系？是吧？你是这个，你是唐太宗的后代，你是汉武帝的后代，你还是商纣王的后代，跟你有一毛钱的关系？那你为什么看到这些东西你这么骄傲？对吧？他就是说这是我们的祖先的过往，这一代一代这么传下来的，我们祖先的过往。所以美国也一样，你说我的文化哪儿来的？我这美国白人哪儿来的？我不是从欧洲来的吗？那欧洲白人往根上倒能倒到哪儿去？不肯定倒到希腊罗马吗？是吧？希腊的民主制度，罗马的法律制度，是吧？这些东西它都是跟这个美国的这个立国的这个传统啊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你说他年轻吗？他不年轻，他继承的文化一点都不年轻，对吧？另外呢，你看你说这个基本上这个美国啊，我们基本上认为它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啊，它绝大多数的人口是信仰基督教的，是吧？那么其实这个西方人人平等的这个观念真的跟基督教有很大的关系，是吧？你比如在咱们中国啊，为什么中国这为天为地为大人之言，是吧？哎，所以中国人跟人是不平等的，君子跟小人不平等，君跟臣不平等，父跟子不平等。美国没这一说啊，在基督教文明之下，人都是平等的，都是神造的，对吧？国王的权利也是神给的，每个人的权利也是神给的，所以你都要按照一种游戏规则来玩。那这样一来，就是王和平民在法律面前应该都是平等的，用法律来约束人的行为。那你说这种思想是哪儿来的？这是美国人发明的？是美国独创的？显然不是，对吧？所以说这个它跟中国，你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是吧？就是它这种观念上的区别。这种观念上的区别最关键的是，它是继承了欧洲的这种传统的，所以它不年轻。是吧？他一点都不年轻，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现代意义上的共和国，而且民主制度啊，共和制度从来没有在这么广阔的一块土地上确立，对吧？你想啊，在美国之前，古希腊时代的那共和国，就北京城八区这么大吧，是吧？了不起了，你像那个这个雅典2000多平方公里，北京是16800，对吧？你像这个。斯巴达也不是共和制国家啊，你像什么科林斯，那才几万人，雅典也就几万人，成年男性公民才14000人，是吧？他那么点小国寡民，是吧？他可以搞这种城邦，搞这种这个直接民主。你在那么广阔的一个区域内，那么多的这个国家，他搞那么多人口的一个国家，搞这种民主政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啊，非常了不起的！美国开立国的时候300多万人口，对吧？100多万平方公里，是吧？啊，90万平方英里，那还不止啊，可不嘛？啊，100多万，将近200万平方公里，是吧？所以你想想，他这个，就是他跟中国的这个对比啊，其实是非常的这个强烈的啊，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啊，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啊，所以中国是很古老，但是你是作为一个传统的国家存在了3000年，对吧？你说，咱们假设一个唐朝人穿越到了明朝，他会有什么不适应吗？你琢磨琢磨，一个唐朝人如果穿越到了明朝，他会不会有什么不适应？他没有任何不适应。对不对？是吧？唐朝人到了明朝，衣服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是吧？哎，发型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科举考试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官名可能有点变，是吧？哎，别的什么四书五经没有什么任何变化，他会很这个 很这个就是熟练的啊，就唐朝不是明朝人穿越到唐朝啊，或者唐朝人又活了一千年就到了明朝，他不会有任何的变化，是吧？我看过一个那个特别有意思，我看过一个这个台湾这个国光剧团啊拍的京剧叫《快雪时晴》啊，那个剧写的就是很有意思，就是那个。王羲之不是写过一个《快雪时晴帖》嘛，是吧？羲之顿首，什么给山阴张侯写的这个，写完了呢，他实际上是给这个张侯呢写了一个这个，就是这个相当于什么一个跟发个微信似的啊，羲之顿首，快雪时晴，咱们赏雪，就类似于这么个玩意儿。然后张侯收到这封信，就率兵北伐，然后就战死了，是吧？战死了之后呢，他的魂魄就在人世间游荡了一千多年。啊，然后呢，他就到处找这个《快雪时晴》这个帖，这是王羲之给我写的，怎么你们都收藏了？什么唐太宗把他收藏，还埋坟里了，这都凭什么？啊，他就他的魂魄到了唐朝，哇，有一个人叫唐太宗，哇，这个人很牛啊，然后把这个东西，把我这东西给收藏了啊，那行挺好，让他看着吧。过两天又唐太宗的坟被刨了，又到了宋朝了，哦，宋也是个南朝啊，然后到了清朝，哦，清朝。我说北伐没戏了啊，这整个胡人把整个中国都统一了啊，这北伐没戏了。那就是你其实这几千年的历史就是惊人的相似重合的点特别多。反过来林肯时代的人穿越到一战他就懵了，对吧？变化太快了，对吧？华盛顿时代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哇，黑人有投票权了，妈耶，是吧？黑人自由了，哇，黑奴没了，好家伙，我祖先的那黑奴现在都跟我祖先都平起平坐，他绝对适应不了这二百年的变化有多快，日新月异，对吧？日新月异，这二百年两次、三次、四次、五次的工业革命，这变化有多快，是吧？所以你说他非常的年轻，年轻才充满活力，年轻才日新月异。对吧？年轻才是后浪嘛，对不对？就这个意思，是吧？你那先浪都死在沙滩上了，对不对？是吧？所以你其实你想，中国有变化，什么时候不是成为共和？晚清以来这一百多年，是吧？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其实改革开放以来，更准确的说是南巡讲话以来，再准确的说点是加入 WTO 以来，你才有这种日新月异的变化。对吧？你加入 WTO 以前，你外汇储备才100多亿美元，你现在到了几万亿美元，不就这十几年的事儿吗？对吧？那谁更古老啊？是吧？谁更古老？谁更年轻？所以这是有一个很大的，真的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区别啊，就是说这个是不一样啊，不一样。我觉得这是中美两国的这个区别，而由此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两国人的这个心态其实也挺不一样的啊！你看中国人的心态啊，就是那种也祖上阔过，其实包括俄罗斯啊，包括俄罗斯，甚至包括欧洲人，多少都带点这种心态啊，瞧不起美国嘛，暴发户，什么玩意儿是吧？就那个我那回在那个我第一次去欧洲啊，包括去瑞士啊，包括去瑞士，第一次去嘛，2002年还是什么时候？那会儿刚有欧元嘛，刚有欧元。欧元就叫 Euro 啊，欧元就叫 Euro， 我不知道，我以为欧元就是 Europe Dollar， 我以为它就这么叫呢 ，Dollar 人就是美元啊，所以呢，后来是在瑞士吧，是在哪个国家，反正它不是花欧元的那种国家，然后我就问这个当地人啊，我买东西我就问他，我说我能不能用 Europe Dollar， 是吧？然后那当地人就是马上就很那个傲慢的说 ，Euro Yes， Dollar No。啊，就是我那瞧不起 dollar 是吧 ？No 啊，哦，我才明白哦，原来哦，欧元就叫 euro 啊，就叫 euro 是吧？我以为是 euro dollar 是什么这么叫呢？美元、欧洲元是吧 ？dollar 就是美元啊，没有欧洲美元。这我刚知道啊 ，dollar 从那给我这啊玩意儿，还不如给我冥币印着玉皇大帝的是吧？还不如这个，就那种感觉。是吧？就特别瞧不起，对吧？所以就是我阔过啊，我祖上阔过。但是实际上，你看今天的美国跟欧洲，是吧？美国积极向上、蓬勃向上，欧洲都在这个福利制度下养懒汉，日薄西山。真的啊，咱也不敢说人日薄西山吧，反正就跟美国的那个发展速度啊，什么差距啊，你就 你比真的是有缺呀，懒东西太多啊，懒东西太多，就没有美国那种蓬勃向上的那种劲儿。为什么？我没有负担，我也没有祖先的光荣可以回忆，对吧？我都是自个儿一步一步干出来的。那特梅普他爷爷不是在德国开窑子的吗？被轰出来的，被德国赶出来的，是吧？跑到美国来，你能想到？是吧？大茶壶的孙子当他妈总统了，你能想象有这事儿吗？你这都 对不对？所以他这个就是心态就不一样啊！你越是躺在这个祖先的这个叫怎么说呢？这个就是说那个历史记功簿上打滚，你越觉得自个儿委屈，你越容易从别人身上去找原因。我祖上为什么那么阔？我为什么那么牛？我现在为什么没落了？没落不赖我呀，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是吧？帝国主义侵略，你越容易来这一套，是吧？你越容易来这一套，你就越安慰自己，是吧？或者你就迸发出那种盲目的仇外呀，什么乱七八糟那种情绪，一切全赖帝国主义，是吧？一切全赖帝国主义，是吧？美国人就没有这种心态，是吧？我来到这个美洲大陆，我毛也没有，是吧？毛也没有，我就得自己拼命干，这个胼手胝足，我就得这么干，一切都是我干出来的，干能决定一切。咱现在中国不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是吧？然后咬定目标使劲干，你得干呐，你不干就完蛋了，是吧？所以他这个心态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因此，我觉得中美两国最大的区别就是对古老和年轻的这个一个古老一个年轻，但实际上这个认识是不一样的。啊，然后，那你说这两个国家有没有相同点啊？这两个国家有没有相同点？我觉得啊，最大的相同点就是两国都是大国，啊，两个国家都是大国，是吧？为什么？你看这个中国人移民啊，中国人移民，比如说首选像美国啊，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这种国家，是吧？真的是因为咱们是在大国生活的人。你还是习惯去那种地方，像欧洲啊，像这个德国呀、啊，就那种像这个欧洲、德国、日本，就那种小国寡民啊，太讲究、太精致，或者讲呢，就是按咱们中国人的话讲，就是太装的地方，咱受不了啊！这反正我受不了，是吧？就那些国家去玩玩、旅游没问题。啊，哎，山清水秀啊，这哪儿都特别好，是吧？像那日本国，整个一个大盆景，真让你跟那儿生活，你疯了，是吧？每天那牛奶盒，喝完了牛奶那盒刷干净，踩扁了，晾干了，人才收，是吧？人才收。那你这一天到晚，这家务劳动得增加多少负担啊？你是吧？你这个没地儿那个。就得那么着的报纸，旧报纸是吧？你得给人码的严严，就整整齐齐，哪张那个边角都不能出来，码的整整齐齐的，摞的，人才给你收走，是吧？你那就无聊不无聊？咱们觉得是吧？你这东西是吧？你分类我同意，你我码那么齐干嘛？你一会儿不就回厂子，这不造纸浆了吗？这我真的不能理解。还是说差一点塞不进去那机器？我这不因为我不太懂这个，它这是什么？反正我就真不能理解，是吧？我记得我在那个德国科隆嘛，那个大教堂边上有一个小镇啊、一个小路，大教堂边上就那种石板路，那里边有一家工艺品店啊，我想进去，我一看，好家伙，门口那老太太。门口那个也不是老太太，就是四十多岁、五来岁，就那种中年家庭主妇，拿墩布在擦他们家门前那石板路，吓得我不敢过去了啊！我就没敢进那家工艺品店，因为我一看我这鞋底儿，我靠！我这鞋底儿是在欧洲蹭了半个月，它不脏，对吧？不脏是吧？结果我吓得我没敢过去，我觉得这干净到变态了，这有点，这个咱真不适应，说实在的。啊，真的不适应吧？不就是说，因为这个咱们那种生活习惯啊，很多年已经养成了啊，你要改是很难的啊，你要改是很难的。但是你到了美国，它就比较粗犷啊，因为它地广人稀，地儿也大，没那么多讲究啊，没那么多讲究，它人也不装是吧？你看那个绝大多数美国人出门不就是什么夏天就都是圆领衫。是吧？就扎克伯格那样，其实是很典型的，是吧？就全是圆领衫啊，然后就是那个什么那个 T 恤啊 ，T 恤是吧？大街上基本上你看那个最了不起、最 一般女的出门就背个破兜子，就跟咱们大妈上菜市场买菜那破兜子啊，然后顶多就背个 Coach 就了不起了。你大街上你很少看见什么背着爱马仕，几乎没有，除了纽约的那个东区几乎没有。你背着没人因为这事儿尊重你，是吧？没有。但是在欧洲就不一样，日本就不一样，那很讲究啊，尤其日本很讲究啊，对吧？那人出来得化妆，得打扮得一丝不苟才能出门。啊，不化妆，尤其女孩不化妆都不敢见人的，早上起来不能拿快递的，是吧？这个咱们有点，是吧？咱中国人是粗粗拉拉惯了的，是吧？就有点那个这个不适应，是吧？所以我觉得还是那种大国，是吧？就咱们比较适应啊。你像那你在美国，你们城市里也好，任何一个地方，尤其你去购物，那停车随便，是吧？那到处是停车位，那停车位太多了。你想他那。他那没开发的土地有多少？随便停，是吧？然后那你横着停都没关系，你随便停，你一人占仨车位，没人管你，是吧？没人管你，因为有的是车位，是吧？也不收费啊，像一般那个什么沃尔玛什么那个前面都不收费，对吧？那他就是城里边可能他有那码表的那个计时景点个别那景点也没有咱那乌嚷乌嚷的人啊。你去故宫，你敢开车去吗？是吧？你开车去，你得停在哪儿啊？是吧？停王府井，你再走回去，是吧？回来一看，好，这停车费比这门票三倍，对吧？所以你他那个那都随便，都随便，就你欧洲日本行吗？是吧？我亲眼见的法国人那巴黎那车，哎，那会儿还是02年嘛，那车基本上都是那个手动挡的，没有自动挡的，是吧？那车这么停，一辆挨一辆就顶着啊，这个顶着前面屁股，这顶着。后前保险杠啊，这他的这个脑袋顶前车屁股，他的屁股顶后车的前保险杠，就这么停。我说这玩意儿怎么出来啊？他们说出来的时候，先嘣撞一下前面那个，然后嘣撞一下后边那个，俩都撞开一点，自个儿拐出来啊。而且全是那个小车，基本上全是两厢车，就没有几看不见三厢车啊，最多的车都是那 smart 什么那种玩意儿 ，polo 就类似于那个雪铁龙，就那种小车。你看美国哪有那个啊？美国全是 SUV 大皮卡，全都是这东西，是吧？所以就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相同点，可能就是大国啊，大国还是住着舒服啊，还是住着舒服。尤其是那种你别去加州，别去纽约啊，基本上它那城市里也都人很少，地广人稀，是吧？到了相当于北京三环啊。那基本上就跟香山那个样子差不多了，是吧？跟潭柘寺那边都差不多，就北京六环外的那种景色了啊，差不多了。所以就是比较舒服，哎，比较舒服，资源也比较丰富啊，资源也比较丰富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对我来讲，就是它的这个相同点就应该是在这儿啊，是在这儿，是吧？然后有人问我说，你对这个美国印象最深的事儿是什么？其实啊，就是在这个不光是美国了啊，包括在日本，包括在欧洲啊，我印象最深的事儿呢啊，日本还稍微差一点啊，就是尤其美国和欧洲，我印象最深的事儿就是它的物价啊，就是它的物价。是吧？我们老百姓，咱不就是我官场嘛？他们民主政治，这跟我的我观察不到那么细嘛？就是它的物价，是吧？它的物价造成了什么呢？就是你富人有富人的好玩之处，有富人的玩法；穷人有穷人的玩法，各有各的乐子。穷人也不用羡慕富人。都活得非常好啊！你比如我这个去年去美国，租了一个小区，租了一个在小区里租了一间房啊，就是一个那个 house 的那个一间房。首先说那个 house 啊，那个在德州啊，这加州不敢去啊，加州的物价这个房价比北京也差不多少。德州啊，那个 house 呢，大概就是500多个平方啊，500多平方米，5000多平方尺吧啊，500平方，45万美元啊。45万美元，你乘以七，5735啊，5735，4728，是吧？300多万人民币啊，300多万人民币啊，就是500多平方米啊。前边带一个花园，后边带一个码头啊，然后每家都有合同的码头里，你可以有游船啊。这300多万，这个房子在北京，我觉得至少是1亿 啊，至少是一个亿。就北京这种是吧？你上什么你什么顺义啊，什么朝阳北边，你去看看，是吧？那这样的这个小区，我觉得至少是一个亿。美国300多万啊，300多万是吧？300多万，美国公民要买的话，就是说你是美国国籍的公民要买，首付多少钱呢？1%到3%，这房子您就住着。啊，300多万人民币，您首付1%就是3万多人民币，您首付3%就是10万人民币，10万人民币也就1万多美金，这房子您就能住上了，啊，您就能住上，然后剩下您就慢慢还吧，贷一个最长的贷款，您就慢慢还吧，是吧？所以我们那个小区里边，经常看见那个有一哥们儿就开着那个卖热狗的那车，一到下午4点多，音乐震天响啊，开着车晃着啊，开着这就回来了。他就是在公园门口卖热狗的，就按咱们中国话讲，就是他一摊煎饼的，对吧？他那热狗不就相当于咱的煎饼吗？肉夹馍就相当于这个。在中国，你能想象卖肉夹馍的住别墅吗？你加人肉你也住不了别墅吧，对吧？你加什么肉？你加龙肉是吧？你加什么肉？你能住得了别墅，对吧？人家就他就是摊煎，当然他那房子可能没有我租的那套房子那么好。人那里边最便宜的房子22万，你首付个1%才多少钱，对吧？22万，他就那也得180米、200米左右，就是平层，不是那个楼上楼下那平层的。是吧？那哥们天天咣咣咣开个大皮卡，后边拉着一个那个，是吧？一过来就一股那个热狗味儿啊，全整个小区弥漫着热狗味儿。那哥们儿卖热狗的啊，卖而且他们家也不止一辆车啊，他那2-3辆车，他那大皮卡是拉热狗的，拉那热狗车的，他自己还有小车呢，是吧？2-3辆车，是吧？你在美国买一艘游艇5-6万美金，是吧？5-6万美金。买一个这个私人飞机，小的，你别说我买那波音什么总统，不是，就那种小的蜜蜂2号那种啊，这俩人能坐，仨人能坐，就那种小飞机，15万美金，啊，15万美金，100多万人民币。所以中国人到美国就觉得哇，什么，就你看中国人能去美国的没有穷人，是吧？没有穷人，没除非偷渡过去刷盘子刷碗的，那少，就是你正规渠道去的，都觉得我这什么日子，这好家伙，这赶紧享受吧，在中国私人飞机、游艇、别墅，这得是人尖上的人了吧，是吧？塔尖上那2%了吧？在美国，只要你愿意都可以，是吧？那游艇租能花多少钱啊？那个它东西南三面靠海，所以你租游艇能花多少钱？租个飞机，私人飞机能花多少钱？是吧？再有，我特别喜欢收藏那个古董枪啊！但是我你们别找我毛病，我一把没有，连仿真的都没有，收藏的都是画册，是吧？我就喜欢古董枪，尤其我喜欢德国卢格啊，卢格枪啊！二次大战的时候，不是盟军能捡到一把卢格枪不得了吗？我就喜欢收那个卢格枪啊，那卢格枪是吧？然后我那哥们儿帮我在网站上看啊，网站上看1939年。啊，德国兵工厂出产的卢格枪，39年的啊，800多美元，合人民币多少钱？是吧？合人民币多少钱？6000块钱啊，800多美元。当然那子弹贵，20美元一颗，是吧？那个你真拿了那个枪，你舍得去打人家吗？是吧？你打两天，那撞针折了，你不舍得打人，你不就弄个镜框来镶下来挂墙上，是吧？或者你自己拿出来，每天拆了反复把玩。卢格枪，我一哥们在美国。是吧？美国陆军现役中尉啊，现役中尉马上升上尉。原来他们家5-6把这种卢格枪，后来他又迷上日本刀了，他才卖这枪去买日本刀，是吧？他卖了，最后留了一把，啊，留了一把，是吧？那枪38大盖，一般品相的250美元一把，啊，也是子弹20美元一颗，啊，因为他那太老了，那子弹不产了，是吧？那38大盖2222，真的，那，啊，真的完全真的就是说二战缴获的。是吧？250美元，太多了这东西。就至于我喜欢的那种什么骑兵刀啊，什么那种，就是南北战争的骑兵刀，100多美元啊，100多美元就这个就一把啊，就一把那个刀啊。所以就是，对我对美国印象最深的就是它这个物价，超市里那物价是吧？我这衣服，拉尔夫劳伦啊，说袁老师怎么到美国，除来了阿玛尼就是拉尔夫劳伦，便宜。是吧？然后我那公司小伙伴也说你怎么都穿名牌？这叫名牌吗？是吧？便宜，是 是吧？这14.99块这么一件衣服，合人民币100出点头，是吧？阿尼玛也便宜。然后我那哥们儿跟我说，说那便宜，你干嘛不买耐克？我天，天天让你吃鲍鱼，你还想龙须面干嘛呀？对不对？这到那儿谁还买耐克啊？对不对？那没必要了，那没必要了，对吧？所以他那物价真的特别便宜，什么那牙膏、牙刷啊，就类似于那种就是民生常用的那种东西啊，包括香水。你看那外国人一过来，每个人都熏死你。那香水10几美元一瓶，巴布瑞的是吧？这成瓶往身上撒没问题。是吧？10几美元一瓶，贵点的30几美元一瓶，他一个月也挣3000块钱，对吧？他买一瓶香水30美元，他拿着当钱吗？啊，他当钱吗？是吧？你一个月也挣3000多块钱，你买一瓶香水600，你舍得成瓶撒吗？你恨不得兑上矿泉水往身上撒，对不对？所以他就是，他1块钱真是1块钱，他1块钱真当1块钱，他那2.5毛的硬币特别有用，是吧？咱们2.5毛扔地下有人捡吗？是吧？2.5块扔地下可能都没人捡，是吧？都没人捡。停车1个小时也不够，停车15分钟，是吧？停车15分钟2.5块，对吧？所以你想想，他这个真的是，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物价，包括欧洲也是啊。所以这样一来，就造成他本身他社会这个收入的这个差距就没那么大，对吧？然后呢，他物价又这么低廉，就造成的结果就是他的穷人也照样活得非常有尊严。啊，这一点就让人特别的这个觉得这个了不起，一个正常国家就应该这样，让穷人也活得有尊严，至少是低收入者也活得有尊严，是吧？所以他那些个所谓的穷人，他也不羡慕那个亿万富翁，你每天得操多少心呢，是吧？你动不动就有可能破产了，你就自杀了，顺华尔街大楼上都蹦下来了，是吧？排着队跳，是吧？你看现在今年这疫情一弄，不是净这个吗？是吧？上市公司老总跳楼自杀了，你见过哪个打工仔跳楼自杀的？没有啊！这儿不行，我就换一家，是吧？所以他就是富人有富人的乐子，穷人有穷人的乐子。这一点我印象特深，就是不装啊！在美国很，我就那年参观那个美国国会啊，就真的是个白宫那个，哎，就是那个对着的那个美国国会，是吧？参观美国国会联邦参议院的联邦参议员，我看那个联邦参议员是吧，穿的那个皮鞋头上掉漆了，我特别我注意，我看了他一眼，是吧？因为他就是那个靠近走廊那边拉了个1米线，参议员在那1米线里走，然后这个走廊里绝大多数宽的地方给游客，联邦参议员刚开完一个什么听证会，是吧？然后拎着那个皱皱巴巴的那种黄皮包啊，穿着一身蓝不蓝黑不黑的那么一身西服啊，然后就穿着一双黄皮鞋啊，我这低头特意看了一眼，他那个黄皮鞋能掉漆，是吧？联邦参议员这是啊，人不讲究，是吧？人不讲没用，我身份在这摆着呢，我穿拖鞋进来，我也是联邦参议员，是吧？我也能决定国家大事小情，是吧？你身上从头到脚都是爱马仕，你也没有选举权，没有用啊，没有用。所以美国人他的这种就是这种不装什么这种感觉，我觉得特别好，哪特别好啊？你不像什么是吧？中国是啊，香港是吧？那这个人跟你说话，先看你戴什么表，穿什么牌子的衣服，再决定跟你说话用什么态度，太无聊了，那太无聊了，是吧？有的那个地方的小年轻呢，全部家当全在身上。是吧？宁可家里着把火，不能沟里摔一跤，是吧？因为家徒四壁，烧就烧了，无所谓。而且房子是租的，烧了他也不心疼，是吧？哎，就沟里不能摔一跤，浑身都是名牌，摔一跤全崴泥了，是吧？送到那个奢侈品保养店洗都洗不起，全崴泥了，这就没意思了，那这就没意思了。所以我对美国印象最深的就是仨字儿：不装啊，不装逼。吃的也很简单，特别适合我这种老坦儿，是吧？我就爱吃特别简单的东西。是吧？我不像那个有的人就天天喜欢吃大席面，是吧？一顿饭没有20个菜，他吃不下去，是吧？就得一顿饭20个菜，是吧？每个菜加2筷子，他就好这个，有人好这个啊，一堆人陪着啊，然后整天推杯换盏。我要那样，我烦死了，是吧？我就是20个菜，我也只点我爱吃的那个土豆丝玩命吃，是吧？所以呢，美国就特适合我这一大披萨吃一天，是吧？这么大一张大披萨，3.99块，微波炉一热能吃一天，我就适合这个，糙人一个嘛，老百姓是吧？所以我就是喜欢就这种过这种日子，所以美国我觉得就是印象最深，啊，有人问我说，你觉得什么东西最能代表美国？我真觉得我印象当中啊，最能代表美国的 就是枪和尚武精神，体育就这些东西啊。美国呀是一个疯狂的体育国啊，全民疯狂热衷于健身，从早到晚啊，从隆冬季节到这个盛夏啊，你像我那个休斯敦，我在夏天我在那儿住的时候，外边38-40度，中午照样有人跑步啊，中午照样有人跑步，还不怕中暑是吧？照样有人跑步是吧？在纽约那个我冬天住在纽约，零下十来度，裤衩背心跑步啊，裤衩老外基本上气温一上10度，就没有人穿长袖衣服了。是吧？华盛顿的街头-9度，小妞等红绿灯，夏天的裙子，啊，大腿光着，啊，我特意看的，我凑近了看的，啊，我凑近了看的，啊，大腿是光着的，没穿丝袜，船鞋，是吧？夏天的裙子-9度，大衣在手里抱着等红绿灯，是吧？我背心是吧？帽衫、羽绒服、围脖。帽子还是滑雪帽，得挡住耳朵，厚手套，冻得嘚嘚嘚啊！一看人家，我更冷了啊，我更冷了。所以为什么黄种男人、亚裔男性是在美国婚恋市场上是最不受欢迎的？没有人愿意嫁给亚裔男性，至少我认识的所有在美国、在欧洲的男性，没几个娶白人女的，人看不上你。为什么？-9度穿裙子上街，你弄得动吗？说实在的，是吧？你不行，你这身体不行，是吧？不行，是吧？为什么？你不爱体育锻炼，你没有阳刚之气啊！你看中国这个电视上流行的娘炮什么那玩意儿，美国也有小鲜肉，是吧？跟我那哥们儿的 team 中卫一块打，在全场打拳的，就一小鲜肉，我也记不住他的名字，演过什么我也没看过，是吧？天天上全场咚咚咚拳击打拳，一拳出去几百磅，人家那小鲜肉是吧？跟 team 打拳的时候他说，哪儿都可以打我，你不能打我脸，因为我是靠脸吃饭的，是吧？人家那小鲜肉是干这个，一脱衣服全是八块腹肌，都是这个，咱那小鲜肉都啥玩意儿啊？是吧？小鲜肉都啥玩意儿？所以你跟人家那个没法比，咱这小鲜肉还抹口红呢，你那玩意儿一拳一个手指头就戳死你了，你想想对吧？你谁能看得上你？你没有阳刚之气是吧？没有阳刚之气是吧？所以不行。那美国它就是这种文化深入人心，全民疯狂的热爱体育啊，甭管男的女的，疯狂的热爱体育。你不好体育，在美国基本没戏是吧？没戏啊，是什么？棒球，这是国球啊，棒球啊，野蛮一点的玩橄榄啊，然后玩篮球，玩乒乓球，算了，别说，那、啊、别说是吧？你还不如说他妈我玩弹球的呢，是吧？弹球的特级运动员，啊、准进坑啊，玩门球是吧？你那玩的都是老干部玩的那东西是吧？人家那都棒球是吧？棒球是国球是吧？然后橄榄是吧？篮球是吧？你得玩这个对吧？然后就是枪。大街上枪店太普遍了，是吧？休斯顿唐人街，我去一看，哇、哦，华人军火库，是吧？进去看，哇，这墙上什么枪都有，但是他就只能打单发，是吧？克林顿以前连发都可以，克林顿以后不允许了，因为那枪击案连发太的，只能打单发，是吧？然后他一看我，哎，你玩特别喜欢玩，那个什么，在我这儿学半天拿枪证，我说旅游签证行吗？我这不行，那学生签证就行。工作签证都行，就旅游签证不行，是吧？你拿什么签证到那儿去学？学了之后考驾照，不是驾照，就枪证，考枪照。考完了之后，你就拿走回家玩的，便宜极了。就那个六响那左轮手枪史密斯雷森，95美元一把，是吧？95美元一把，是吧？你贴身搁那像女孩搁包里那个，防个色狼的，肯定比那什么辣椒喷雾剂管用啊！那玩意儿是吧？六枪都出去，你打不死他。最起码让他停止侵害了呗，瞄着两腿之间打，他起码能停止侵害啊，对不对？你打不死他，打废了，你最起码是吧？比他死了还痛苦，对不对？是吧？然后说，那个家里必须得有那5连发，就那个散弹枪，是吧？哎，为什么那玩意儿声大？有人梆梆梆一敲门，咔咔一拉，外边行送快递的，哎，你这就再让他进了啊！你看什么猫眼，看什么？咔咔一拉，外边都告诉你他是谁了，对吧？你是吧？那什么查水表，查什么？梆一下子就轰出去，对不对？所以他那个，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最能代表美国啊！他那持枪文化深入人心，不是因为老百姓持枪，怎么敢跑英国人？怎么建立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 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特别能代表美国的东西，是吧？其实啊，中国人对美国有很大的误解啊，很大的误解啊，包括这个就是咱们讲这个，你认为美国年轻就是一个最大的误解啊，这个我刚才给大家解释了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咱们比如说看这个美国的这个影视剧啊，咱们看美国的影视剧是吧，你看美国的影视剧里啊，除了总统没有人把他编成坏人啊，有对，有，就那个叫什么，那个王牌特工，对吧？王牌特工里总统就是坏人，总统被抓了是吧，总统、副总统、参议员全是坏蛋，警察局全是坏蛋，对吧？全是坏蛋啊！那我说美国他妈政治得多腐败啊！参议员经常被抓，是吧？中情局长是什么坏蛋，是吧？是勾结贩毒集团，是吧？政治得多腐败，然后大街上随便就抢银行了，就枪战了，是吧？随便就枪战了，然后随便的就这个什么了，啊！然后美国人之间特别的混乱，关系特别混乱，是吧？高中毕业 party 上就群交，就这是咱们对美国的这种印象，是吧？你事实上到那儿一看，满不是这么回事，是吧？这些个坏人都在影视剧里，现实生活中有吗？没有，是吧？没有，对吧？哪有啊？现实生活中你听说过美国总统、副总统、联邦参议员、联邦众议员，甚至地方上的哪个是因为这事抓起来的？有吗？是吧？没有吧？是吧？你听说过那哪个警察局长因为这事儿抓起来了？有吗？没有，是吧？四星上将因为这个让媳妇儿坐军机去伊拉克，是吧？就是谁来的？这个四星上将就是那个海湾战争的时候那个叫什么来着？施瓦茨科普夫，对吧？哎，媳妇儿上伊拉克看他，坐了回军机，就因为这事儿，把钱都补上，补了4000多美元。这从美国飞伊拉克花4000多美元，坐驾驶舱都够了，对吧？你想想，是吧？结果还不行啊，还不行，是吧？然后这个鲍威尔当时是参联会主席嘛，是吧？后来他就说，这个施瓦茨科普夫打完了这海湾战争，他当时是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打完海湾战争是下一任陆军参谋长最好的人选，但是让他退役了。打完了退役了，卸磨杀驴了。为什么？鲍威尔后来写回忆录啊，鲍威尔是参联会主席，就说我不喜欢他，他人品不好。说他怎么人品不好？我跟他一块儿坐飞机，在飞机上他不自个儿排队上厕所，他让一个士官长替他排队，然后等快到了该到他的时候，那士官长回头喊他将军，他才挺起来啊，大摇大摆的走过去。咱们都觉得匪夷所思，将军上厕所还用着排队，是吧？能让士官长替排，这就牛到极点了。将军上厕所，那所有人还不得躲开，尿你嘴里都应该的啊，那还不得躲开？人家好像不行啊，将军，他说这人是人品太次了，是吧？你居然让一个士官长替你排队，然后说呢，他说我们下去检阅部队啊，那个就是要下飞机检阅部队了。他下飞机之前，一个陆军上校跪在他面前帮他整理制服啊，蹬平了勋章给挂了，这人人品太次啊，这人他们要当了陆军参谋长得怎么搞腐败？退役，匪夷所思吧，是吧？你是不是匪夷所思？所以你一个陆军参谋，你一个陆军四星上将干点这事儿就让你退役了，您在贪污有可能吗？完全跟影视剧里演的都不一样啊。美国人呐，家庭观念非常的这个强，是吧？他最重要的事儿就是下班陪老婆孩子，一到周六日人手机都关机，电话不回， email 不回，根本没人理你，我在家我得陪老婆孩子，这是最重要的事儿，是吧？哪有说像咱们这男的一个月不回家的，没有那样的，不可能的啊！家庭观念很强，离婚率比中国低多了，是吧？你认为他这个乱搞什么胡来的，这哪个国家没有啊？啊，这哪个国家没有？中国现在这乱搞胡来的不更多吗？啊，不更多吗？美国这种事儿太少了。彼得雷乌斯，中央战区司令，是吧？这个当时就是美国二战之后唯一一个 这个有军人和议员提议晋升为五星上将的将军，当然最后就参议院没有通过啊。彼得雷乌斯然后退役，出任中情局局长，发现跟女下属有染，开除是吧？退职，什么都没了啊，什么都没了是吧？咱们这个随便一查啊，什么这些贪官与一个叫多明的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是吧？哎，与一个叫多明的女性不正当。是吧？哪个都多名女性，对不对？所以你对美国最大的误解就是认为美国人比较花，美国人比较胡来，这不可能。说到这儿，想起一个笑话：欧洲啊，可能法国人稍微花一点，意大利人稍微花一点，啊，所以说这个法国人不是特别瞧不起美国人吗？法国人跟美国人聊天就说你们啊没什么历史，你们这国家，你讲到你爷爷那辈儿就讲不下去了，就你们历史短，讲到你爷爷那辈儿讲不下去了。美国人说嗨。你讲到你爹这辈儿都讲不下去了，你根本不知道你爹是谁，对吧？就是美国人就法国人太滑，美国人没有这种这个观念啊，这种观念。而且美国咱说句实在的，就那种什么声色犬马的那些场所，是吧？绝对是成年人啊，未成年人是不可以去的啊，不可以去的。美国人18岁能当兵啊，18岁能结婚，21岁才能喝酒。你要19岁办婚宴，你都不能喝酒，喝酒违法，是吧？你未成年人想买烟、想买酒、想去夜总会，没戏，学不了坏啊，学不了坏，对吧？这真的是这么回事儿啊！就是当然你要就是通过这个不正当的手段，也很容易，是吧？这个，但是你比如说你像中国，你像烟摊上也都贴着啊，不像未成年人受烟受酒。你真的是小孩去买，有人管吗？我给我爸买，我给我妈买，有人管吗？他卖出去是第一位的，人家那儿绝没有这种可能啊，绝没有这种可能，是吧？所以我觉得咱们对美国的这个可能最大的误解，就是觉得美国人比较放荡啊，然后美国的这个社会治安比较混乱呐，美国的秩序比较乱呐，这是一个最大的误解啊。行吧，那今天美国拉拉杂杂，那就跟大家扯这么多啊！欢迎拍砖啊，特别欢迎拍砖，尤其希望这个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看到这个节目之后拍砖，给我提意见，哪儿说的不对啊，告诉我啊，我以后再说的时候就能有改进啊！谢谢大家。